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32章。我觉得这是一段蛮难得的，我在读先知的书信的 读先知的书里面。因为常常讲到神的百姓会遭受到一些的灾难，都是因为他们拜偶像。按照比例来讲的话呢，今天第32章讲到的一件事情，却也是今天很普遍的存在于信耶稣人的人群当中的一件事情，而常常是我们忽略的。而这确实也是遭遇到乱想安逸的妇女，有一天他们要受烧了，但好像平稳过日子的，有一天这一个好像离奇都要长在百姓的这个地上啊，是这样的一种的荒凉的光景。以后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变成这个羊群的牧场啊，这个草场又变成什么呢？变成野驴的这个住所啊，等等这些。那么是一个什么原因呢？这边讲到的不是拜偶像，这边讲到的是在以色列中这个做王的，在以色列中掌权的问题。那么一开始就讲到说，将来看啊，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。那意思是什么？那一个在神的百姓的当中，你看南国19个王，北国19个王，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神的选民当中，都有人在那边怎么样？都有人在那边这个行政，都有人在那边掌权。但是那些掌权人怎么样呢？这些掌权人呢，不按公义行政，不按公平掌权。所以呢，这个先知才会被神默示说，以后必有一王按这个一王凭公义行政，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的意思，就是说将来神亲自要在他百姓中掌权。因为以色列神本来是一直要做他百姓的掌权者，但是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要效学在他们周围的外邦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要自立领袖，他们要自立王来治理他们。结果怎么样？他们遭遇的什么？因为人怎么样呢？人没有办法公平行政，人没有办法公义行政，人也没有办法做首领的时候公平掌权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人自找的。我在说这个，当以色列人去找这个撒母耳，要撒母耳为他们立王的时候，撒母耳心里面很不高兴，你们明明有耶和华做你们的王，你们为什么还要去立像那个周围的列邦来立一个人来做你们王呢？神说你让他们，因为一个人要把人看成是他的领袖，他将来所遭遇的也是神要他学习的功课。而在这个地方开宗明义的32章第一节讲到的那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现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没有人，没有一王是按公义在那边行政，也没有哪一个首领是按公平在那边掌权。我要稍微讲一下，世人都有他自己的私欲，比如说一个掌权的，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，他是为你的利益还是为他的利益呢？他不可能有公义，是吧？等到有一天，就一个人站在一个团体，是吧？哦，我是某某团体的一个负责的掌权人，到了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他到底是为别的属神的团体还是为他自己团体呢？他没有可能有公平。除非有一个更高的，是什么呢？比如说神爱世人，那位爱世人的神，而神的本身不因为人做了什么事情增加他的光彩，也不因为人做了什么事情减少他什么东西，所以神跟我们没有利害冲突，神跟我们没有利益冲突。而神爱世人，只要是人都是他所爱的，我们两个人也利益相争，但在神的眼中怎么样呢？你们两个利益相争里面，神所有的他可以按照公义在那个地方来行政。当他做我们首领的时候，神做我们首领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按照公平在那个地方掌权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人掌权，这是人做王没有可能做得到的事。 弟兄姊妹，你不要糊涂，你把任何一个人这个让他去行政，让他去掌权的时候，你以为他很公正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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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那只是还没有碰到他的利益跟你相冲的时候。你以为他很公平？他只是，你只是还没有遇到说他真正他真正有利益所在，他真正有喜好的什么东西跟你相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他的公义真的他的公平根本不存在。那只是一种口号，对不对？今天你看世界上国家跟国家之间，对不对？哇，为了世界的正义，为了世界的和平，骨子里面怎么样？骨子里为了我自己这个大国的本国的利益，对不对？顶多表面上喊喊自由民主，对不对？事实上要的是控制石油，石油控制所谓的资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种是从战略的战术的角度，是吧？方法上面来这边讲些什么正义啊手段，但是还有呢，你从真正高度来看怎么样呢？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本身的国家利益啊？世界上哪有可能有哪个国家有公义有公平？就像人，哪一个组织里面的领袖会有公义会有公平？这是世界上普遍的现象，包括今天在基督教界也是一样。你不管任何的机构，不管任何的教堂，人组成的教堂，称它教会也好，称它什么也好，公会也好，什么也好的，你看看，其实我们心里面所可想的那个公义，所可想的那个公平，等到有很多事情真实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自己有公义吗？我们自己有公平吗？我们看很多的问题是根据我们的喜好，根据我们的观点，还是根据事实，还是根据一个神的心肠呢？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这样，我们又怎么可能去要求别人一定要公义，要求别人一定去公平呢？但是到头来我们会发现，什么叫救赎，什么叫救恩，就是有一天耶稣基督他亲自来成为那个用公义来行政，用公平来掌权的那一位。所以在我心里面，原谅我，就是说我对任何一个权柄的顺服，就像对毛主席的顺服一样，我对任何一个权柄的顺服，对什么呢？好像是我是活在美国，对美国律法律，美国总统的这个一样，活在任何活在泰国，对泰国的法律的尊重是一样。那是什么呢？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你要我让任何一个人做我的王，做我的掌权的，对不起，你还不够资格，因为你不是神。这是我一个很基本的心态，我不把任何人当作一个掌权的。他在世界上根据世界的法律，他在那边做领袖，他也不可能一辈子做领袖。所以那是对一个国家政府法律的一种的尊重。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成为我生命里面的行政者跟掌权者。原谅我这样讲。管你是主任牧师，管你是这个当家长老，管你是什么，你就是个人，你不可能公义，你也不可能公平。但是怎么样呢？在人的社会的里面，怎么样？人必须要有一个掌权的嘛，人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政治领袖来管理你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能把我自己摆在这样一个地位上，对，你是个政治领袖，你主宰这个国家，用一种什么样的程序制定了法律，我尊重。但是我不会让任何一个人，我因为我假想，我以为，是不是啊？我相信他是公义的，他是公平的，对不对？我心甘情愿的让他来执政，心甘情愿的让他来掌权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这样一个想法。因为等到你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，到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人真的没有公义，人没有任何一个人他会有真正的公平，像神那样。这是我交通第一点。下面我们来看见，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为什么这个先知要说将来必有一王要按照公义来行政，必有首领 按照公平来掌权呢？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他们没有公义，他们以色列的王没有公义，以色列的这个首领他们也没有公平，对不对？他们没有，不是说完全没有公义，完全没有公平，只是说在他们很多的事情上真的没有公平，也没有公义。从哪里来看起来呢？因为你看在那个地方嘛，这个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很多的愚顽人，他的手段好，他能够贿赂那些掌权的，那些掌权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高明啊，是不是这样？”为什么叫做愚顽人不再称为高明了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因为那些王，因为那一些领袖，他们不那样的公义，不那样的公平，以至于怎么呢？愚顽人都可以说他是高明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今天一个愚顽人这个讲一句话是讨好领袖的话，那个愚顽人到底是高明还是愚顽？你们讲讲听。在神的眼中，愚顽永远是愚顽，愚顽不可能高明。但是在人的社会里面怎么样呢？愚顽人会变成高明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吝啬的人怎么会变成大方的人？你看今天社会那些多少吝啬的人，但是他这个贿赂政治献金也好，行贿也好，那个时候的大方，大方到的地步让我们咋舌，有没有？几千万上亿，对不对？他对他的员工怎么样呢？加班费都不给可能。那么好，我要问呢，谁会称那些吝啬的人为大方的人呢？就接受那些苛刻员工送红包、送贿赂、送现金给那些王跟领袖的人，那些领袖人就称那些吝啬的人为大方的人，是吧？今天的社会的乱，今天世界的乱，今天教堂的乱，今天任何的所谓的宗教机构的乱，乱在哪里？乱在没有一个行政的他可以完全按照公义行政，没有一个首领掌权的他可以按照真正的公平在里面掌权。假如这点我们看清楚了，不在乎别人有没有公义待我，不在乎别人有没有以公平待我，我真的愿意有一颗诚实的心面对我的神，让我的神成为在我生命里面行政，在我生命里面掌权的那一位。不然的话怎么样呢？不然的话你早晚要遭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像神的百姓所遭遇到的一样。在神的眼中，吝啬人所用的法子是恶的，他涂抹尽谎言毁灭。在神的眼中，神不可能让有罪的变成无罪，在神的眼中不可能这是恶的又称他是高明，没有可能啊。我再说，但在人是可以的。你看有多少的围绕在掌权者旁边的小人，是吧？因为谄媚，因为说那些掌权者喜欢听的话，因为献了那些计可以达到掌权者的意志，结果怎么样？那些小人可以变君子，那些恶人可以变谋士，不是吗？我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，好像蛮真实的连接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能够体会的事情，所以非常非常关键的。当一个行政的人，当一个作王的人，当一个首领的人，他要行政，他要掌权，他不觉得他自己有权可以行政，他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权利，而他又是个领袖，他又是一个王，他愿意尊耶稣是他的王的时候，这个人还会多一点公义，多一点公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让那位公义的、公平的耶稣成为他的王，他在那边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治理，怎么样呢？相对的就会好一点。我只说相对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这个像神一样的来行政跟这个掌权。所以我在这边稍微跟大家交通一点关于神权，这是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没有接触任何的人，我也没有在任何的团体里面，也没有在任何的权力结构的里面，我只是在一个乡下。但是很稀奇，这段时间神给我的意念，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。你知道啊，一般人反对神权，其实从理论上来讲，只有不承认有神的人会反对神权。其实假如真正有神的话，就假如没有神，你也不需要反对神权，因为没有神嘛，他哪里来掌权呢？那么假如真正有神，神存在是事实的话，而神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时候，你用任何的理论来反对神权，你也不能够成立。那么到底人反对神权的一个真正实际的光景是什么样的？其实人是在反对有人假借神的名在实行他自己的权利的时候，这样的神权也不成立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神来掌权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一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今天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在哪里呢？今天一个很吊诡的人，当一个人在一群宗教信仰相同人的当中掌权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他常常要借着神的名义来贯彻他自己个人的意志。这个个人的意志，不管是好不管是坏，不管是他的信仰，不管是他的认定的真理，但他总是要用他个人的意志来代表说这就是神的意志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做。其实真正的人是在什么呢？今天人是在一种假想的神权的里面，结果让别人反对神权，这是一种对神的羞辱。那我慢慢在思想，既然神权是美好的，那么怎么样可能在人的中间让神权能够更完满的、更丰富的、更多样的可以执行在世界的里面呢？当我真正得着神的爱的时候，我就把我这一份神的爱贡献出来。当一个人真正得着神的公义的时候，就把神的公义这一份拿出来。当一个人真正得着神的信实，得着神的圣洁，得着什么的时候呢？只有许许多多真正得着神的人在一起来治理的时候，才可能有较比较完全的神权彰显在人的中间。只要任何一个人他说我代表神来执掌神的权柄的话，一定是神的权柄有很小，而且怎么样呢？大部分又被人的层面的东西来冲淡了，或者这个败坏了神掌权的美好。所以当任何一个人主张他就代表神的时候，我要说他不够资格。为什么不够资格呢？因为他只是一个人，他有的神太在他的生命里面，就算他这个人完全拥有神，对不起，他只能按照他的量，就好像一个杯子，就好像大海是神的话，我们一个人只是个杯子的话，就算海水充满了我这个杯子，也只不过是沧海的一粒一粟，对不起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哪一个人说，就算我完完全全被神得着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也只不过是充满了这个器皿里面只是神的一小部分而已嘛。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要看得非常清楚，你不要让任何一个人在你生命的里面行政跟掌权。但是呢，反过来讲，我们愿意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行政跟掌权的部分，也能够盼望在整个神的儿女，甚至在这个家，我们的家庭，或者在这个社会世界的里面，也能够让神来行政跟掌权。而我们要承认，我只是个人，就算神在我生命里面完全的行政跟掌权，我只是愿意贡献这一点点被神行政掌权的东西，能够怎么样呢？在这个在自己的家庭，在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基督徒的团体，或者是什么这个社会上面怎么样呢？也能够贡献一点点，让神来行政掌权的那一点。我希望有更多神的儿女，因为生命里面经历被这位神来行政跟掌权的缘故，而当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让神真正行政跟掌权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更多。今天信耶稣当中也没有民主，也没有什么独裁，没有民主没有独裁的问题，有的只是我们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行政跟掌权的分享提供出来， 更多人愿意被神在我们生活里面行政掌权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些人不可能高举凸显自己的权柄，这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能够高举神的行政，公义的行政。只有这些人在一起，因为他们有生命里面这样的经历，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，只能够高举神在我们中间用公平来掌权。这一点假如我们看得清楚的话，将来怎么样呢？将来很有意思的，会有圣灵从上浇灌我们，旷野就变为肥田，肥田就看如树林，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。今天有很多人可以在一个什么呢，可以在一个这个集权啊的世界的里面，他仍然怎么样呢，他仍然是让神耶稣成为他生命里面那一位行政的王。他可能在一种极度泛滥民主的社会的里面，但是他却不以多数人的意见在那边掌权，他仍然是以耶稣基督成为他的首领，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按照公平掌权。我相信假如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周围遇见了，人不会高举他自己的权柄，别人也不会高举他的那份领受。当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够形成一种让更多神按公义行政，可以让神按公平掌权的那个面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广，可以让神的百姓蒙福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